你的圣经拿上来了。
谢谢主，让我简短是对我的操练比较难。我今天其实没想到有我的见证，因为我也是知道见证很多，然后跟 Peter 专门讲，就是说我把我的见证放后面，因为我也不是太有感动，这次一定要讲。我感谢神啊，然后可以站上来。我今天想分享的是，我觉得很有意思的事情是，去年我第一次见证那一次，就是说我为什么信神，然后神把我一切拿走了，然后我就来信他了。那一次也是我跟 Lila 同一天做见证，他那天做完了，然后是我今天本来也是他完了是我哈，结果我在楼底下没上来，我觉得很巧，我真的他也是很感慨这件事。我今天想分享的是马太福音里面有一章经文，我就想分享的是这个，他说马太福音第六章31节32节，他说你们不要忧虑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因为这都是外邦人所求的，你们需用的这一切东西你们的天父是知道的，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我觉得我的整个信主以后的生命的改变，实际上弄了半天就这句话。读那么多经文，然后觉得好像很多东西要被主破碎，被主改变，最后我发现原来综述成一条就是这句话，就是你跟神的关系就是你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其他的一切他都替你操办了，其实你什么都不用担心。我觉得这句话听起来很容易，我也很早以前也看过好几遍，但是真的是不像现在这一刻我真的有这么深的体会。求他的国和求他的义听起来是多么的虚无缥缈，但是我现在真真实实可以摸到他，而且我觉得他比我眼睛所见的这一切，不管是金钱呢，不管是生活呀、婚姻呢、事业呀、你的里面的一切的情感呢，你追求的任何东西啊，比这一切都要真实。他的国是真正最真实的东西，而且他非常的信实。我从最开始刚开始信神的时候，大家都知道我做过一个见证，就是我父亲他是怎么信主，他是怎么觉知的。那是在我信神大概3个月的时候，我父亲我在电话里带着他做了一个觉知祷告。一个礼拜之后，我在电话里带着我母亲做了一个觉知祷告。当时我父亲觉知的原因，我当时是因为神感动我才明白为什么他觉知，不是因为我会传福音，不是因为我用嘴皮子说服他，因为是耶稣也说你们大多先知在本乡本土都不太受欢迎，尤其我爸妈对我实在是不是很看好，所以我觉得实在是难以，真是难以登天那种感觉。所以我知道那一次我做见证，我也是说我后来明白为什么我爸爸最后他愿意在电话中觉知，而且我当时问他那个问题，他回答我说我知道圣灵真的进去了，不是假觉知。我知道当时是因为我在他面前我承认我从小以来一直以来不管是不顺服啊不体谅啊，然后所有的一切吧，就是我将我自己在他面前我向他道歉，我承认我的错误，我请求他的原谅。我知道这一辈子他都没有这样听我说过话啊，因为我从来都是很像小刘胡兰那样子。其实在那之前我在电话中给他做了祷告，他的高血压被神医治了，我后来又做了个祷告，他的牙痛被当场医治了，但是他还是不愿意信主。他说你们这个神看来是有能力，但是世界上那么多超自然能力，那什么气功啊什么之类的，他说我觉得 OK， 你这有超自然能力，如果他能帮我我就信他不帮我我可不信他啊。他还跟神讲条件，好像威胁似的，所以也没用啊，有神迹发生也不一样，照样不能打开他的心。但是后来因为我在他面前忏悔，然后结果他的心开了。所以我那一次我真正知道，就是说圣经里有句话说，我们征战的武器不是血气的武器，也不是用肉体来攻战，是在神的面前有能力 将各样的拦阻人认识神的自高之事一概都攻破了。所以我知道只有神的灵可以来攻破人心里面一切的营垒，把那些拦阻全都撤去，让他们来到神面前。所以这是我父亲他觉知的这件事情给我一个很深的触动。其实那是我刚开始感受到那句话说，你要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他就把你所求的一切都加给你。所以我才明白，原来当我放弃给我父亲拼命的传福音的时候，我父亲反而愿意觉知了，因为我在我的里面在求他的国和他的义。第二个我的体会，第二次体会是我妹妹，我到后来一个礼拜之后我母亲觉知了，那个觉知就不太实在，我也有点不知道他到底有没有真的得救。那后来今年的，直到今年的八月份今年的七月份的时候，我妹妹开始同意享受洗，她愿意受洗。这件事情给我触动更大，因为她也是我的本土本乡的老乡，就是属于那种极难攻破的那种人，而且我妹妹口才比我好一百倍，那简直是她一眼就可以说出指出我话语的漏洞，然后总而言之非常的困难，而且那个电话费花了很多，每个月经常一打电话几个小时，把我累的最后还得挨她一顿骂。所以我后来就发现 OK 我 give up， 我放弃，我不行了，然后我就跟神祷告说，神还交给你了，只有你能做，我做不了了。然后我就开始回头来就跟神的关系就拼命的跟神搞好关系。结果就这样子，我跟神关系最亲密的那几个月，我根本就没有跟神祷告说啊你要帮我们救我妹妹啊怎么怎么样，我什么都没有做，我就是跟神搞好关系。但是很奇妙的是，神就反而在我妹妹家开始做事。那个时候我妹妹她说好啊，我看看圣经在讲什么。结果呢有一个在中国有一个韩国小姑娘，长得很漂亮很秀气，我妹妹就喜欢这样的女孩子，然后就去找我妹妹说，很在公园碰到了，反正很偶合很浪漫，然后说哎呀我带你读圣经吧。我妹妹就喜欢韩国小姑娘什么化妆品啊这个那个衣服，她就说哎呀您长得那么秀气，之后她说跟她说话都是一种享受，然后她就屁颠屁颠的跟人家学圣经，在每个礼拜约一次在楼底下的小公园，呵呵，他们三个人一块跟小组一样学。学了一阵子她觉得哎很有意思啊，其实他听我说他不能接纳，但听人小姑娘他说我看他的表现我觉得好享受啊，然后还去人家吃韩国泡菜啊什么的，然后他就觉得哎呀他说的挺有道理，然后人说什么他就觉得有道理。这样过了一段时间以后有一天我就觉得很不平安，就是我在这边也是我在楼底下我就走路要去和风那边祷告的路上，结果有一只乌鸦在我头上连飞了三次，就莫名其妙，它都飞到我头顶的时候就那样叫一声，而且我觉得很邪恶啊！我当时我的里面那个感觉，那个灵就轰就起来了，感觉有个赞美要起来，好像要抵挡一个什么东西。我当时都很 shock 了，就站在那个地方就开始不动，就开始想是不是我要赞美神，就那个赞美的声音就起来，那个都开始讲方言了。然后我想，哟，咋这么就什么感觉哈？然后我也曾经问过我几个属灵遮盖，他们也没给我什么样。后来我就跟神祷告。祷告的时候，当天晚上祷告了一下，我就觉得好像我要给我妹妹打个电话，结果我就打了个电话过去吧。哎，他随便聊啊聊啊，他就很无意中他就说啊，我现在那个读圣经的那个小姑娘啊，我们关系可好了。他说，他们说再过两天，礼拜三的时候，他们有一个长老也会过来，从很远的地方过来，然后开一个很大的集会，你要不要参加？我说那你要参加吗？他说哦，我当然答应了，我觉得应该蛮有意思哈。啊，就聊到这个的时候，然后。突然他就说起，他说不过我觉得为什么他说的一些圣经的道理跟你们说的有些出入呢，他就说比如说怎么怎么样。我当时马上心里就明白了为什么神要我给他打电话，因为我才知道，从他说的话我才知道他接触了这么久的那个小姑娘原来是耶和华见证人的人，而他根本就不知道，而我也不知道。然后那而且他就提到说，小姑娘还说你千万不要把这个圣经跟你姐姐或其他你们家人其他人说，就你跟你先生两个学就好了什么的。我就马上知道不对头，然后他就然后我就但是呢我当时第一个反应就是我要寻求神，因为凭我的血气要说哎呀怎么样，那我知道这事儿很关键的是我可不能凭血气搞砸了。所以我当时听他一边在电话里面说你看你说你们说那个你跟我说那个什么什么不对，你看人家说怎么回事，人家还有经文呢，你有经文吗？去反驳人家吗？我心想哎呦这就我最大的弱点，我没经文。 所以我当时我只能寻求神，说实在话那种场合我没有任何可骄傲的资本，我就这么只能寻求神，我就一边听他说一边心里就想，圣灵啊，你告诉我我该怎么做。哎，这么想的时候，突然我就想起好多好多年前我看过一个简报，一个报纸，在网上看新闻的时候，那个时候我还不信神，但是很奇怪，那个突然那个信息就出来了。那个上是说，曾经摩门教有一个很高层次的长老的儿子，曾经就是逃出摩门教，然后在外向新闻界披露他们摩门教内幕，就说在高层的摩门教里面组织里面，他们会有很邪恶的一些活动嘛，比如说你要宣誓啊，写血书啊，这个完了之后呢，他会要你也是有什么认罪啊、悔改啊，在怎么面前。但他认罪是什么？比如说你有一些前科，或者比如说你是曾经有过很比如说你是曾经有过那个很淫荡的那个生活内容，他要让你全部把所有细节描述出来，还要做出那些动作给他们看。然后当你这样子做了之后吧，你肯定在他们面前你就不能逃了，因为他们让你做什么你只能做什么，因为你把柄在他们手里，就变成那个。哎，我就想起这个了，然后我就跟我妹妹我说，我不太懂耶和华见证人怎么回事，我也不懂这些，不知道这些邪教他们为什么会有相应的经文，但是我跟你说，我说你要的经文我可以给你，但是很多我一下不能全给你找出来，我可以发 email 给你，我还想事后给挨个打电话赶紧把经文记下来。我说但是我知道他们这些邪教他们指一些组织怎么回事，我就把那个我看的那个新闻讲了一下。我妹大吃一惊，马上说，哎呀我要跟他们断绝关系，然后就怎么样。结果他自己断绝关系以后吧，他就害怕了，他就想，哦，原来邪教是这么样子，而且个个显得很就是很谦卑，很敬虔，很好的，很 nice 的。他说，哎呀，我可千万别以后又碰到邪教人，我一定要去一个正正规规的那个基督教组织啊。所以他自个儿就屁颠跑到他们旁边一个最大的教堂朝阳堂那里去，天天去，就是他们朝阳堂是周一到周七全都有活动，他天天都去参加活动，结果现在特敬虔。那个时候七月份发生的事，然后呢他就想受洗，但是这个就是说所以然后他就想受洗，但是呢他受不了洗，因为国内的规矩是你要先上半年的课，就是受洗课，然后如果你考试通过了，然后你还要跟牧者面谈，还要谈一两个小时，他觉得你够资格受洗了才会批准你受洗。所以他们是一年有两次受洗，所以你现在要需要报名吗？你得过半年之后，然后考试没通过，还要再读半年的书，都这样的呢。我现在就觉得我们特幸福，还有很多弟兄姐妹不愿意受洗，我觉得真的是回国看看你就觉得你多幸福。然后我妹是想受洗，但是没法受洗。他们教堂说不行，我们从来没有过特例，你必须上半年的课。然后我妹妹她就想受洗，因为她知道身上有很多捆绑嘛，像我一样也有很多捆绑，从小到大的。她说我想被释放，她说我想被神来保护，我不想被魔鬼这样再牵制了。但是她受不了洗，我说那我们来祷告。我说如果神真的想让你这一刻，他就想你早早进他的国，他自然会给你开路。她说好啊。她说但是从来没有特例啊。我说没关系啊，在神那里有什么没有特例的，都是神说了算嘛。结果我们在电话里就祷告。祷告就说交给神，神如果圣灵啊，如果你觉得这是你喜悦的，那你就亲自开路，如果不是你喜悦的也没关系，那么按照你的时日来成就。好，第二个礼拜，那个我妹妹在一次坐公车，在一次公车上碰见他们教会的牧者，他就跟人聊天说自己想受洗，然后就说自己受洗的原因是因为他以前曾经就是他们夫妻两个，他怀孕的时候，然后十四周胎死腹中嘛，然后就是必须要强行的这样子，所以他那次伤害很大。他就跟那牧者他这么说，他说我想受洗，因为我现在还想怀孕，我想先受洗再怀孕，因为我想在神的保护下怎么怎么样。然后人家牧者就有压力了，就觉得哟，要我要不给你受洗，万一你怀孕了又胎死腹中，我负不起的责任。然后那牧者就跟他聊，他说你这样吧，你到我办公室来跟你谈一下，我们谈一下，我看你够不够资格啊。然后我跟我妹的电话就为此祷告，就说神你要开路，因为你就是你喜悦的事，你既然开了头你会做成，你开的门你没有人能关。然后第二天他就去人家牧者办公室谈了三个小时，最后结论是人家牧者说我给你个特例，你可以参加下礼拜的受洗。他们整个教会啊，这么多年就从建立教堂开始没有过一个特例，就是为我妹妹一个人开。然后他在8月5号就是受洗了，而且他受洗之前的这一个礼拜呢，当他决定受洗的时候，我妈妈那边突然出现了噩耗， 就是我妈妈那边突然给我妹妹那边打电话，说是我妈妈她最近不舒服，很瘦很瘦，然后去查化验的时候就发现肠，就是肠道里面可能有一个指标，很可能是癌症的指标，嗯，然后说要到第二个礼拜进一步化验。那我妈妈和我妹妹的关系就是非常非常亲密哈，其实有点超过那个正常母女关系的亲密了，是要被带到姐妹遇见神来砍断的。但是所以我妈妈的身体一出现任何变动，我妹妹就 crazy， 她就疯了，整个疯了。她当时给我在 MSN 给我留条言，她说姐姐现在妈妈的情况非常的糟，她说我决定什么都不管了，我现在也不受洗了，我决定就坐个飞机回到家里那里去，然后我要带着妈妈一定要逼着她做所有的化验，然后如果她要做手术的话你也一定得回来，她非常强硬的口气。而当时我正在马上下一个礼拜我就要去参加下一次的姐妹遇见神的服事了，所以当时我看了这句话的时候，我第一反应就是压力非常大，然后我就在神面前祷告，我说神呐、我现在什么都不求，我只求你让我进入你的安息，因为我听不到你的话，我就不知道到底事情是怎么回事，我要听你的话。这个神就他就问了我一个问题，他说如果这一次我是要带你的母亲走，你愿意把她交给我吗？因为我母亲当时其实并没有得救啊，我的认为我当时听见神这句话的时候，我第一反应我就觉得就是天塌下来了。然后他又问了我第二个然后我就想了很久，然后我就跟他说，我说我愿意。我那三个字很简单，但是对我来说真的是很艰难的感觉，我说我愿意。然后神又问了我第二个问题，他说好，如果我把你的母亲接走，然后你的父亲、你的妹妹、你的全家人、你全部在中国的亲人都因为这件事你的母亲出现了这个就是过世，然后你又为此不回，坚持不回中国，因为你这边要服侍嘛，还为此他们一辈子对你苦读，一辈子从此不接受你，再也不让你不接受你作为他们的家人，从此在感情里就拒绝你，他说你能面对吗？你愿意吗？啊，我觉得比第一个问题还要难，因为我觉得实在是，那也就是说不是说我的母亲出现噩耗然后这一瞬间的问题我要面对，而是我后面这一生都要面对的问题，你就一辈子被你最亲的人拒绝而且不接纳。我当时也是，然后后来我就说我愿意，然后神就说好，他说我很喜悦，然后我就得到他的话，他就跟我说，他说我会把你的母亲给你，我也不会夺走你的亲人，他说但是我要的人是那个爱亲人绝不能胜过爱我的人。我好像记得圣经也有讲过这句话，但是我今天也找没找到那节经文，所以那次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大的考验。我感谢神，也许我就是以正确的态度回应了，那第二个礼拜我母亲化验报告出来根本没事，然后我很平安，我就跟我妹妹说，我说你不用回去，母亲没有事，然后她就相信我，她就坚持没有回去，所以她就坚持受洗了。然后在今年的时候，我外公，我在电话里带他做了截肢，外公91岁，他连吐4次血，然后还有无数次的便血，他的流血量每一次喷血都在1300cc 左右，91岁的老人，然后他在病危病房里一直挂着24小时的红灯，然后医院下了已经四五次以上的这个，就是说你们亲人就料理后事，肯定没戏了。但是很神奇的就是他在那边不停的喷血，然后我在这边给他不停的祷告，然后我也跟也把我外公的这个事情挂在咱们的整个代祷网站上，咱们教会的代祷勇士一直在不停的祷告，然后我知道我父亲还没有被神，我相信这件事是神要得着他，但是我就不知道怎么样让他觉知，因为他的病床周围围满了我妈妈那样子就是坚决不允许什么宗教进入的人，所以我根本不能接触他，所以我就是拼命的要进神的安息。 当我得到神的安息的时候，神就突然在一个很奇怪的时间，在中国时间凌晨三点多钟的时候，突然跟我说，他说你现在要打个电话给你外公的病房。然后我当时按照我的大脑袋，我就想，这怎么可能？我打过去，我妈肯定气得不得了，说你有病啊，你这么早怎么样呢？然后你外公他已经腿上横切一刀，直接把管子插大动脉里，因为他所有的毛细血管已经瘪了，没有血了。他不能就那种情况下，然后我当时很难接受这个，我想这是神的吗？我就一直，但是我后来就发现我就是要顺服，我干嘛用我的思维去想呢？结果我就打过电话过去，但是很巧妙的是，当时那一瞬间，我的母亲在外面跟护士说话，而我的小姨是一个在边上，她是一个从来不知道该怎么面对事情的人。她接了电话，我妈妈又不在边上，她就顺手把电话给了我外公，说：“哎，你跟外公说吧。”那我心想，一个病危的人怎么能跟我说话呢？她就交给了我外公。结果在那个电话里，我就在这边拼命的哭，我说：“我就是要跟你说，神跟你说什么？”我就跟他说：“我说你这91年就怎么样？”其实我更不知道91年是怎么样一个经历，但是很奇怪，他的一幕幕就在我眼前这样闪过。我就跟他说神是怎么样曾经那样子找你，结果失落了你怎么样，因为他以前跟传教士有过一段接触。结果说完了以后，我说带你做个祷告吧，他说好。我说我带你做这个祷告是让你接受主做你的救主祷告，你愿意吗？他说我愿意。然后我就带他做了这个祷告，然后挂了电话以后我就痛哭，然后我就以为神要把他接走了，我想 OK 神得着他了，神要把他接走。结果我还跟大家到处说，我说我外公要走了，我虽然知道以后在天上我会见到他，可是我还是真的很舍不得哈，就觉得神好爱他。好嘛，没过一个月的时候他出院了，91岁的人，流血量超过整个人体的全部的流血量，相当于全换了一遍血，然后还不停的便血，然后整个人浸泡在那个满是血的床单中，因为他切了主动脉不能翻身，然后后来慢慢可以自己拄着拐弯上厕所，最后可以出院，而且一开始从喝米汤喝肉汤到吃菜，最后拼命的给我妈妈要吃红烧肉。然后我的母亲就觉得 amazing， 特别是我的父亲，因为这件事受很大的震动，他就觉得你知道，对一个到了一定年纪的人以后，他就对一个生死他就会有一个思考，他就觉得亲眼看到一个就是这样一个老人呢，一个可以说医院就说你就是40岁30岁，你这样经不起这样折腾，你也就差不多了，就是差不多了。所以我爸爸他是亲眼看到这个神迹，他就有很大的震撼。所以我爸爸现在开始因为这件事他开始主动看圣经，而且他在电话里有的时候他会用祷告来结束，而且他在家里天天给我为我和我妹妹做祷告，什么让神保守我们的睡眠，然后他也愿我生活的喜乐开心。所以我觉得其实我什么也没做，我唯一做的就是进入他的安息，然后求他的国和求他的义。他把我的家一个一个就在兴起，而且我外公他当时有感动，他说我觉得神会让我活到95岁。然后我妈妈说一句不可能吧，那样子，因为他没法相信，当时在病危中嘛。但是我现在想，他一定是神感动他，而且我知道他在95岁之前，这么剩下这4年里面，他要为神做见证，他要做荣耀的见证，因为他在这世上的日子，一定每一天都不会浪费，而且在我的家族中，一定会因着他这个见证，会有进一步的神迹，所以进一步的奇妙作为要产生。所以感谢神，我是有盼望的，阿门。
感谢主这么美好的见证。我知道他的外公的那个情况，在医院的时候他跟我讲过，但是后面的情况我就不知道了，所以他后来就没跟我讲，我还不知道他外公是好了还是怎么样。我当时说，我说我很重要，我感觉就是神要你带你的外公绝志，就是要信主，这个可能神最重要的目的，所以我说你一定要想办法跟他带他绝志，一定要想办法带他绝志。所以那个电话打完了就失去联系，我就不知道了。所以他今天做的见证我才知道结果，所以真的是感谢神。我们现在要特别的来，刚才那个 Helen 的一个美好的见证呢，是我想到要为那个张登的爷爷，那我们来做一个祷告好不好？然后请那个张弟兄你到前面来好吗？艾格牧师你来为他，我把这个情况稍微介绍一下。刚才他们接到国内的电话，也是90多岁的张弟兄的父亲，现在母亲正在病危当中，所以我们全教会以教会的权柄 来为他的母亲来祝福。特别是我觉得，特别是要让 Helen 的那个外公的那个神迹要发生在那个张真的奶奶身上，好不好？
来，我们大家起来一下吧。我们坐挺久了，我们起来一下。我们要同心合一着为着张真的奶奶这个张真的奶奶。来，我们来，求神能够施恩，求神能够怜悯，主啊，我们这次相信你，因为你是一位有怜悯、有恩典、有能力的神。求神啊，让我们家人教会同心合一的，为着张真的奶奶来祷告的时候，是那我们许多的弟兄姊妹们，还有我们许多带走。代表勇士，我们怎么样为着黑人的外公来祷告？有时候是你就应允我们祷告。现在我们也相信，主啊，当我们这样同心合一的，我们相信你，因为我们相信你是一位拯救的神。当然我们这样子来仰望你的时候，当我们这样同心合一的为着张灯奶奶我们将他的病情，就是他非常严重，病危的神啊，当我们将他吸引到你的面前的时候。我们就相信你，你是一位施恩的神，因主耶稣基督所说的鞭伤，我们要宣告他奶奶要完全得医治。哈利路亚！一切黑暗权势在他身上没有任何的地步，没有任何的破坏，没有任何的恭喜，我们要宣告，他的奶奶要平安，要完全的恢复，是吧？求你来垂听我们众人这样子同心合一的向你信心的祈求，向我们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
哈利路亚！我们要宣告那个 Helen 他的外公的那个神迹要实现在张德奶奶身上，感谢赞美主，哈利路亚！我们请最后一个那个，因为我知道那个大家时间很晚，因为那个徐薇姐妹，她是我们都知道十二周年庆，我们有一个卡屋，我们最后的一篇见证是我，因为徐薇姐妹跟我分享的时候，她就分享她的妈妈怎么来信主，这就是这次周牧师到成都去，他们那里有差不多20-30位的弟兄姐妹受洗啊来信主，她的妈妈是其中一位。他说他的妈妈是非常非常艰难的一位，但是这一次他说他妈妈为什么信主，他后来把他的见证简单的跟我介绍一下。我说徐薇姐妹，你一定要写一篇见证，就放到十二周年庆里头去。他说我来不及了，没来不及。我说你是专门写作的，你就在这一天里一两天时间你把它写出来。我相信他后来发给我看一下，我非常非常感动。所以他刚才说他如果有时间的话给他一点点时间，所以我还是愿意来给你一点时间。那弟兄姐妹呢，
感谢主，最后一个做见证，那个时间压力比较大哈，我争取用10-15分钟，10分钟的时间吧，我就把我和我妈妈的关系，就说就是简单的向大家介绍一下。我这次从8月份就开始做这个12周年这个稿子，其实我心里其实真的有一个很大的感动，其实我有很多见证我想写，但是神一直给我说，我现在给你的任务就是你要做好编辑，没有给你这个机会让你写见证，所以我就顺服下来。其实我有很多见证，我给 Peter 也分享过，我想可能这次12周年神没有给我这个机会。其实那天晚上我没有想到就是要给 Peter 说要写见证的事情，因为我就是半个小时以前我听妈妈打电话，我妈妈说哎呀维维，我昨天去晨曦他们那儿去参加一个那个活动，哎呀挺感动的。我说什么活动啊，因为我知道，其实我故意问他，他说哎呀他们搞得挺好的，你们还来了一个牧师，在我心目中好像牧师穿着那个黑袍子，好像带一个这个东西的。啊，结果我和他聊一下，他很谦卑，而且还是个湖南人。哎呀，我一下就好像和神的距离一下就拉得很近。他说：“哎呀，他们就当时让我举手，哎呀，我觉得很犹豫。”我说：“后来你举手没有呢？”他说：“我就举手了。”哎呀，我一下就跳起来。他说：“我问你是不是跳起来了？”我说：“我真的跳起来。”他说：“哎呀，晨曦说，他说我当时举手的时候，那个晨曦姐妹就过来拥抱我。他说：‘哎呀，徐薇对你很有负担。他如果是一旦知道你今天……’”觉知了，他一定会跳起来。他说你是不是跳起来？我说真的跳起来了。然后呢，其实我觉得我妈就说老共产党员哈，就说 就是说他的那个就是信主会不会是一时感动，或者是看着陈星他们对他比较关心，我就有这个负担，我就说刘建你给他聊一聊。刘建呢就说我觉得我们教会现在弟兄很有那个牧师的这个恩高，然后他就说，嗯，妈妈，你觉得你这个信主是出于人的感动还是什么？他说，嗯，当时问我，嗯，让我决志的时候呢，让我举手的时候，其实我也不知道是什么意思哈。但是我想到我是共产党员，我是无神论者，我就不想举手。他说，但是有两个非常强的意念抓住了我。第一个就是我女儿微微的变化，就是我。然后第二个就是说，现在我的那个子女比较悖逆。他说，如果你们这位神是真的，我想求他来帮助我的孙女。当时听了这个话，我真的是非常的感动。然后呢，就是刘健就给我分享，他说，我知道你妈妈这次一定是真的是被神感动。然后他说当天晚上我回去以后，他说我就把你们那个十周年庆那个书拿出来看。以前他对我们这个十周年庆这个评价就是比较低啊，因为他看见刘健写过一次见证。我们全家以前都觉得刘健很优秀，因为他以前公务员，大家都觉得是吃香喝辣的那种，大家都一直都觉得就很看好他。他就说，哎呀，其实刘健工作挺好的，人也挺好的，为什么一定把自己说的这么坏呢？其实他也不是一个坏人，我对你们这个书不怎么样。然后他那天他就给我说，他说，哎呀，你们这个十周年真的太好了。嗯，他说，哎呀，我也知道那个陶勇了，也知道王红了，以前他们经常吵架的，现在他们两个这么恩爱，哎呀，我真的是感谢主。其实就是把一个非常明确的一个宣教的意向放在我们弟兄姐妹的心中啊。我感谢主，我去年那个郑妈妈回去的时候，我说郑妈妈，你有机会你要跟我妈妈联系，要跟我妈妈就是传福音。我说我妈妈就说比较顽固啊这些哈，他们现在有机会，他们几个老人就在一起聚。然后有一次雪松的妈妈也姓雪嘛，然后我妈妈其实很少就是主动请谁到我们家来吃饭啊这些，她那次就主动请那个王红的妈妈和那个雪松的妈妈到我们家吃饭。她还破天荒给别人做什么什么什么肉啊，她的手艺很差的哈。然后他说，哎呀，维维，哎呀，我觉得他们挺好的。然后那个薛阿姨比我小一点，她还认我做姐姐，哎，我说那挺好的。然后我就把这个消息就告诉 Samuel 说，哎，这两个老太太还挺会玩的。他说还玩成那个亲姐妹了。所以呢，其实我就是从这个角度呢，就是说就第一个想说的，就是说神就把这个宣教的意向放在我们心里面，就是我们母亲父母亲来了以后呢，我们就让他能够认识主。当他们回到祖国以后呢，他们真的是有机会在一起，这样呢就互相帮助，让他们能够真一点能够早一点信主。我觉得我就说和我妈妈的关系呢，就说从我自己开始变化的。我和我妈妈的关系呢，就说我从小就说，因为我妈妈就是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呢，就是家里就说在她在这里受逼迫，然后就是把我呢就带在姥姥家，我从小是姥姥带大的。所以其实在这个事情上呢，其实给我很大的伤害。我想为什么我们家一个姐姐，我前面是个姐姐，我说为什么神，我就说以前不认识啊，我说为什么要把我送给姥姥，不是把姐姐送给姥姥？我对这个事情一直非常苦读，而且我和我妈妈的关系非常非常的恶劣。然后呢，就说我一生都不能原谅她做的这件事情，而且呢，就说我们的关系非常的恶劣。我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哈，就说我上次那个生孩子，那个孩子不幸呢就去世了。当天后来我知道这件事情呢，我就很难过。然后我姐姐啊我弟弟啊就说，正好是个机会，你们母女可以在这个时候呢，就是让我妈妈安慰一下我，然后呢我们就可以和好。然后我妈妈就说，因为失去孩子我也知道你很痛苦，但是你不要伤心也不要难过，听说月子里面就是哭呢会终身 带来就是很多伤害，但我知道他道理很好，但是我还是经常哭。有一天我妈妈就说，有忍不住就说你这样哭下来怎么怎么样啊，就很唠叨。当时我就很受伤，我说姐姐他们的意思是让我们能够在这个机会能够母女和好，但是你根本就不知道失去自己的孩子是多么伤痛，你还这样的态度对我。然后我就给刘姐说，我说刘姐你今天晚上必须把我送回我自己的家，我说我真的是受不了。刘姐说哎呀今天下这么大的雨，哎呀什么时候，我说刘姐你今天晚上如果不把我送回我自己的家，我就死在你面前。所以我以前经常威胁刘姐。所以呢就说从这个事情呢，我其实也一直挂记这个事情。然后我出国时我是负气离开我母亲，我想就说离开温哥华这么远的地方，我可以从此后不受我妈妈的辖制，从此后离开那个令我伤心的城市。其实很多时候我一直都没有跟我妈妈就是联系。就是有一次我听见一个姐妹的故事哈，她就说因一些小事情离开她的城市到温哥华的时候，她和她的妈妈就是生气。当她知道她妈妈再一次知道她妈妈消息的时候，实际上就是她妈妈死亡的这个噩耗。其实这个事情对我触动真的非常的大。然后呢我就想想这些事情。然后我上次那篇见证也简单写了一下，我今天就简单说一下。然后呢我就第二天刘健给家里发那个信息，我就有一个很大的冲动，我说我要过去把这个信息帮刘健完成。然后我就回想了一下我这么几十年和母亲之间的关系，其实我们之间有一个结，必须要有一个人主动站出来脱开这个结。那么从那一天开始，我就向我母亲说，我说我从来就没有主动去解开我们母女这个结，我说求你来饶恕我做女儿的自私。我不知道，我真的是感觉到是圣灵，那个时候我还没有受洗。然后我觉得其实是最感动，其实在神一来，其实神就在把我和母亲的关系就放在我生命的第一页。我就是来到温哥华不久，我就来到加恩。第一天来到加恩的时候，那个詹姆斯就过来和我握手，然后他就请那个张师母过来拥抱我，他说你去拥抱拥抱她，就像你拥抱你的女儿一样。当时我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感动，因为我和我母亲之间从来就没有这种身体上的接触，就即使是在那个离开成都的时候，我和她拥抱一下都是非常的生硬，而且非常非常的彼此之间我感觉到就很尴尬。就是那一个拥抱把我真正的带回神的家，让我真正看到我对自己母亲的亏欠。然后我们和那个王军他们是一个小组的，我经常看见他和妈妈经常有电话来往啊这些，其实我真的是很羡慕。有一天我们从王红他们家出来，然后我们那个儿子 Samuel 就说了一句话，他说妈妈我觉得我真的很可怜，他说这些都有爷爷奶奶，可是我什么都没有。然后我突然就感觉有一句话，我说其实有一个姥姥，但是因为我妈妈没有好好的爱姥姥，所以你和姥的关系也不好。我说现在我要努力的和姥姥恢复关系，我也希望有一天你能够爱上姥姥，然后你就可以宝贝她，也让她能够来到温哥华。所以就是神慢慢的就把我和我母亲之间的这个关系的这个坚冰就开始融化。两年前神就很奇妙，其实那个时候其实一切条件都不允许，神就把一个邀请我妈妈到温哥华来探亲的事情就很强烈的放在我心中。当时我和刘健都没有工作，而且我妈妈就是都是非常不愿意给别人就是增添麻烦的那种老人，但是我就是说神你一定会开路，因为我想 我来请我妈妈来并不是出于任何私情。第一个，我愿意在我妈妈面前真正的孝做尽一个女儿的孝道，然后让我的母亲真正的看到神在我身上的变化。然后第二个呢，我妈妈来一定她能够信主，在这个在我们这个家恩的大家庭，她一定能够信主。我说这两件事情都是合乎你心意的，所以你一定成就。所以神真的是垂听祷告。我觉得就是说刚才那个 Peter 说，像我们就是说稍微长大一点的基督徒，我们并不是说我们要个面包神就给我们面包，我们要一颗糖神就给我们糖。其实神很多时候通过苦难让我们通过把我们信心的手伸出来以后，他给我们的祝福会更大。所以其实我们这两年我们在工作上学习上我们也经过很多很多的考验，但是神一直把邀请母亲来温哥华的这个事情一直放在我心中，我就一直为这个事情祷告。真的非常的奇妙，以前呢就是我妈妈可能也是考虑到我和她之间的关系，然后还考虑到她在国内又她一直在国内炒股啊，就是炒了十年。他那一天突然给我说，他说我对这个炒股已经非常厌烦，我现在最想离开的就是炒股这件事情。我想就是神给的祝福一定不加忧虑。所以我觉得既在我这边做工，也在我妈妈身边做工，然后呢就是说考虑到我妈妈就是说比较节约啊，就是说因为到这边探亲也花很多钱。有一天我就给刘健说，我说我们可以给妈妈创造一点条件，我们这边有朋友，我们可以把加币在这边给他，然后让他那边的公司把人民币直接给我妈妈，这样呢就可以免除他一切的后顾之忧。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神允许神就祝福这个事情需要我们的努力，我们就这样努力的时候呢，我妈妈的真的是特别特别的感动。我妈妈就说每次打电话她都给刘健说，哎呀你们这家人真的是太好了，真的是太好了。所以呢就说我觉得我虽然我们做得很差，但是母亲看到我们由于我们信主我们真正生命的变化，以前的爱活不出来的，现在活出一点爱，她就真的能够摸到那个耶稣对她的心意。就是还有一次呢，就说我一直也感觉到我自己没有一个感恩的心，因为那个童年的事情压得我确实是很大的，压得我真的是很变形。有一天我刘健我们一家人去游泳，我突然就为我会游泳这个事情感谢神。我以前从来就觉得这个事情是非常应该的，是吗？我们应该是得到很好的教育，应该是得到这个，应该是得到那个。那天我就突然感觉到我从来就没有为这个事情感谢过我父母，他们在当时家境并不是很宽裕的情况下创造条件让我们能够去游泳。在我们这个年龄的女性其实很少会游泳，但是我不仅会游泳，我还参加过一些市区的比赛，我就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感谢神。所以呢就是感恩的泪真的一下就流出来。所以呢就说我真的特别特别的觉得神就是把我这个苦难，就是我自己认为苦难的事情放在我的生命中。那天 Peter 就一直鼓励我让我把这个写出来，我就给刘健说，我说其实神真的是知道每一个人的需要，他知道就说我其实自己就是这个十二周年我一直有一个遗憾，就说我每一个弟兄姐妹的稿子我都看过，但是我就没有看到我自己的稿子。我说可能也许是我自己出于肉体啊，可能神不喜悦我写这个稿子，但是 Peter 神借着 Peter 让我补上这个遗憾。我真的是那天晚上我就想，其实我还是想，我想着想着童年我真的还是很多很多的泪，我那一天晚上我都在流泪。哎，我还是想为什么我的那个童年这么悲惨。然后第二天刘健就说，他说许巍，其实你老是把你的苦那个童年看成是苦难，但是神现在就是要使用你的童年，让更多没有爱的孩子、失去爱的孩子或盼望爱的孩子能够从你的这个见证里面看到，如果 神，他说从你这个童年里面看到神给你更大的祝福，也让更多的人通过你这个童年，让他们也得到神的爱。哎呀，我真的特别特别的感谢刘健弟兄一直对我的看顾。然后呢，就说这段时间，就说从八月份开始做稿子。我们其实很长时间都没有小吵也没有大吵了，但是这三个月呢，其实往往就有很多的争论。然后呢，有一天我就和 Peter 弟兄就是分享， Peter 说这个肯定是魔鬼搅扰。我说其实除了魔鬼搅扰，其实我知道生命里面还有什么问题没有解决。我这次就通过我母亲绝志这个事情，我其实看见我里面的真的骄傲和悖逆。其实我对我的丈夫，对我的孩子，对我的父母，其实在我的生命的罪里面放了很多很多的应该。我应该得到父母的爱，我应该得到我丈夫的爱，我孩子应该是顺服，应该是听话的。就是因为这些爱，这些真正的这种应该，就拦阻了我和神的关系，也拦阻了我和家人的关系。所以呢，我觉得真的一切都是有美意。所以那天我在我的见证里面，我特别的感谢刘健，就是在我们还不认识主的时候，他是我人生中第一个知己。我其实我的童年的事情，我有很多很多的朋友，从来没有和他们说过。然后呢，我认识刘健不久，我就把我所有童年伤心的泪都在他面前流。所以这么十多年来，二十年来，他一直这样扶持我，但是我从来就感觉不到这种爱。所以通过母亲觉知这件事情，真的我看见我自己真的是很悖逆。我现在就是求主要特别的更加的破碎我，拿去我心中一切的应该，让我要做出神让我应该做的事情。然后呢，我们这次要回国，其实很早以前我们就是想，哎呀，我们好像就是没有周牧师那种装备，也没有 Peter 那种好像一直释放的那种能力，我们到底给家人带什么东西？我们现在知道神就是感动我们，我们可能回去会给家人带很多礼物，但是我们要把耶稣作为最好的礼物带给他们每一个人，让他们每一个人都得到更好的生命。谢谢。
感谢主，今天1、2、3、4、5、6、7、8八位弟兄姐妹的见证，就是带给我们最好的礼物。我们相信神在他们生命当中所做的美好的事情，在我们其实每一个弟兄姐妹身上都有。我们相信我们在以后的日子，我们欢迎更多的弟兄姐妹来把神在我们身上的见证把它分享出来，来鼓励弟兄姐妹，来宣扬神的名，使更多的人来认识他。我们来做一个结束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我们今天所述说的是一个又真又活的神，是一个美妙的神，一个慈爱的神，是一个善良的神，是一个美好的神。主啊，当我们在数算我们的恩典的时候，我们就知道招我们这一位神，创造我们这位神，拯救我们这位神是何等的美善，是何等的值得我们来委身于他，何等的值得我们把我们的生命来奉献给他。当我们每一次在经历这样来和弟兄姐妹一起来经历他们过去美好的见证的时候，我们不得不说我们的感恩，我们不得不说我们的神是我们一生当中我们认识的这一位神是我们最大的祝福，是我们最美的祝福。我们感谢主，我们赞美主，我们谢谢你今天在我们当中所做的奇妙的工作，谢谢圣灵在我们当中来运行，是吧？我们求神你亲自来看顾你的每一个儿女，也特别的看顾今天我们做见证的每一个弟兄和姐妹。说我们要奉耶稣基督的圣名，要求主的宝血来涂抹他们，洁净他们，遮盖他们。我奉耶稣基督的圣名，要破除魔鬼想借助这个见证来攻击他们的一切的图谋，奉耶稣基督的名败坏他们的权势，要败坏他的阴谋。奉耶稣基督的名宣告着每一个做见证的弟兄姐妹，他们的家庭都要被神大大的建立，他们都要与神的关系要更加的亲密，他们要更加的爱主，他们更多的平安和喜乐。感谢赞美者，祝福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平安的回去，回到家中，使我们祝福我们每一对夫妻，每一个关系 关系，主啊，就像你祝福我们这些弟兄姐妹一样，使我们每一个人都在你里头经历你美好的见证，荣耀你的名，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